第81集，
段誉听了乔峰说又要去喝酒，不由得心中吃了一惊，暗想：适才已经喝了40大碗酒了，这只刚过得一会儿，他又要喝酒啊！便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和你赌酒，其实是骗你的，大哥莫怪。”当下说明怎生以内力将酒水从小指少泽穴中逼出的事情。乔峰惊道：“兄弟啊，你这是六脉神剑的奇功吗？”段誉说：“正是，小弟学会不久，还生疏得紧。”乔峰呆了半晌，叹道：“啊，我曾听家师说起，武林中故老相传大力段氏有一门六脉神剑的功夫，能以无形剑气杀人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原来当真有此一门神功啊。”段誉道：“其实啊，这功夫除了和大哥赌酒时作弊取巧之外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，我给鸠摩智那和尚擒住了，就绝无还手余地。世人呐、于这六脉神剑渲染过甚，其实啊，失于夸大。大哥呀，酒能伤人，须适可而止。我看今日咱们不能再喝了。”乔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贤弟规劝的是，只是愚兄体健如牛，自小爱酒，越喝呀越有精神。今晚大敌当前，须得多喝烈酒，好好的和他们周旋一番。”
两个人说着重回无锡城中，这一次不再比拼脚力，并肩缓步而行。段誉喜结良友，心情极是欢畅，但于慕容复及王语嫣两人却总是念念不忘。闲谈了几句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哥，你先前误认小弟为慕容公子，莫非那慕容公子的长相与小弟有几分相似不成？”乔峰道：“
啊，我素闻姑苏慕容氏的大名，这次来到江南便是为他而来。听说那慕容复儒雅英俊，约莫28、29岁年纪，本来比贤弟是要大着好几岁，但我绝计想不到江南除了那慕容复之外，另有一位武功高强、容貌俊雅的青年公子，因此认错了人，好生惭愧啊。”
段誉听他说那慕容复武功高强、容貌俊雅，心中酸溜溜的，极不受用，又问：“大哥远来寻他，是要结交他这个朋友吗？”乔峰叹了口气，神色黯然，摇头道：“
唉，我本来盼望得能结交这位朋友，只怕无法如愿了。”
段誉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乔峰道：“我有一个至交好友，2个多月前死于非命，大家都说是慕容复下的毒手。”
段誉道：“哦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”
乔峰道：“不错，我这个朋友所受致命之伤，正是以他本人的成名绝技所施。”
说到这里，声音哽咽，神情酸楚。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
但江湖上的事情奇诡百出，人所难料，不能单凭传闻之言便贸然定人之罪。愚兄来到江南，为的就是要查明真相。”
段誉问道：“那真相到底如何呢？”乔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
这是难说的很。 我那朋友成名已久，为人端方，性情谦和，向来行事又极稳重，不至于平白无端地去得罪慕容公子。他何以会受人暗算，实令人大惑不解呀。
段誉点了点头，心想，大哥外表粗豪，内心却十分精细，不像霍先生、郭燕之、司马林他们，不先详加查访，便一口咬定慕容公子是凶手。又问，那么与大哥约定明朝相会的强敌，却又是些什么人呢？乔峰道，
哦，那是……
只说的两个字。只见大路上两个衣衫破烂、乞丐模样的汉子疾奔而来，乔峰便急住口。那两个人施展轻功，晃眼之间便奔到跟前，一齐躬身。一人说道：“启禀帮主，有四个点子闯入大义分舵，身手甚是了得。蒋舵主见他们似乎来意不善，生怕抵挡不住，命属下请大人分舵，遣人应援。”段誉听那二人称乔峰为帮主，神态恭谨之极，心道，哦，原来大哥是什么帮会的一帮之主啊。乔峰点了点头，问道，
点子是些什么人？
一名汉子道，哦，其中三个是女的，一个是高高瘦瘦的中年汉子，十分蛮横无理。乔峰哼了一声，道，
哼，蒋舵主忒也把戏了，对方不过单身一人，难道便对付不了了吗？
那汉子道，啊，启禀帮主，那三个女子似乎也有武功。乔峰笑了笑，道，
好吧，哼，我去瞧瞧。
那两名汉子面露喜色，齐声应是，垂手闪到乔峰身后。乔峰向段誉道，
兄弟啊，你和我同去吗？
段誉道，这个自然。两名汉子在前引路，前行里许，折而向左，曲曲折折地走上了乡下的田径。这一带都是极肥沃的良田，到处河港交叉。行得数里，经过一片杏子林，只听得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杏花丛中传了出来。
哈，我慕容兄弟上洛阳去会你家帮主，怎么你们丐帮的人都到无锡来了？啊，这不是故意的避而不见吗？你们胆小怕事，那也不打紧，岂不是累得我慕容兄弟白白的空走一趟吗？岂有此理，真正的岂有此理。
段誉一听到这声音，心中登时砰砰乱跳，那正是满口非也非也的包三先生啊。心想，王姑娘跟着他一起来了，不是说还有三个女子吗？又想，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，难道我今日竟和丐帮的帮主拜了把子吗？只听得一个北方口音的人大声道，
慕容公子是跟毕帮、乔帮主事先定下了约会吗？
包三先生说，哎呀，
定不定约会的那都一样啊，慕容公子既然上洛阳去了，那丐帮的帮主总不能自行走开，让他扑一个空啊。岂有此理，真正的岂有此理。
那人道，慕容公子有无信帖知会毕帮啊？包三先生说，
我怎么知道啊，我既不是慕容公子，又不是丐帮帮主，我怎么会知道啊。你这句话问得太也没道理了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
乔峰脸一沉，大踏步走进树林去，段誉跟在他后面。但见杏子林中两起人相对而立，包三先生身后站着三个少女。 段誉的目光一碰到其中一个女郎的脸，便再也移不开了。那女子自然便是王语嫣。她轻咦一声道：“
哦，你也来了。”
段誉道：“
嗯，我也来了。”
就此痴痴的目不转睛的凝视着他。王语嫣双颊晕红，转开了头，心想：这个人如此瞧我，好生无礼呀。但是他也知道段誉呢是十分倾慕自己的容貌，心下不自禁的暗有喜悦之意，倒也并不着恼。杏林中站在包不同对面的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，当先一人眼见乔峰到来，面有喜色，立刻抢步迎上。他身后的丐帮帮众一齐躬身行礼，大声道：“属下参见帮主。”乔峰抱拳道：“众兄弟好。”那包三先生仍然一般的神情嚣张，说道：“
啊，
这位是丐帮的乔帮主吗？兄弟包不同，你一定听到过我的名头了啊。”乔峰道：“
哦，原来是包三先生，在下久慕英名，今日得见尊范，大是幸事。”
包不同道：“非也非也，我有什么英名啊？江湖上臭名倒是有的，人人都知道我包不同一生惹是生非，出口伤人。乔帮主啊，你随随便便的来到江南，这可便是你的不是了。”
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会，帮主的身份何等尊崇啊！诸帮众对帮主更是敬若神明。
众人见包不同对帮主如此无礼，一开口便是责备之言，无不大为愤慨啊！大意分舵蒋舵主身后站着的六七个人，或手按刀柄，或摩拳擦掌，都是跃跃欲试啊。
乔峰却淡淡地说：“
哦，如何是在下的不是，还请包三先生指教。”
包不同说：“我家慕容兄弟知道你乔帮主是个人物，也知道丐帮之中颇有些人才，因此特地亲赴洛阳去拜会阁下。你怎么自得其乐的来到江南了？”“
嘿嘿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”
乔峰微微一笑说道：“
慕容公子驾临洛阳毕邦，在下倘若事先得知讯息，却当恭候大驾，失迎之罪先行谢过。”
说着抱拳一拱手。段誉心中暗赞：“大哥这几句话说得好生得体，果然是一帮之主的风度。倘若他和那包三先生对发脾气，那便有失身份了。”不料那包不同居然受之不疑，点了点头说道：“
哈，这失迎之罪确实是要谢过的啊。虽然常言说得好，不知者不罪，可是到底要罚要打全在别人呐。”啊，
他正说得洋洋自得呢，忽听得杏树丛后几个人齐声大笑，声震长空。大笑声中有人说道：“
哈哈，素闻江南包不同爱放狗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包不同道：“素闻响屁不臭，臭屁不响，刚才的狗屁却又响又臭，莫非是丐帮六老所放的吗？”
树后那人道：“包不同既知丐帮六老的名头，为何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？”
话声甫歇， 杏树丛后走出四名老者，有的白须白发，有的红光满面，手中各执兵刃，分战四角，将包不同、王语嫣等四个人围住了。包不同自然知道，丐帮乃江湖上一等一的大帮会，帮中高手如云，丐帮六老更是望重武林。但是他性子高傲，自幼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副脾气，眼见得丐帮六老当中倒有四老现身，引然合围，暗叫糟糕糟糕啊，今日包三先生只怕要英名扫地。但是脸上可丝毫没有现出惧色来，说道：啊，四个老儿有什么见教啊？想要跟包三先生打上一架吗？哼，为什么还有两个老儿不一起上来呀？偷偷埋伏在一旁，想对包三先生横施暗算吗？很好很好，好得很，包三先生最爱的便是打架。忽然间半空中一人说道：
世间最爱打架的是谁？是包三先生吗？错错错，那是江南一阵风风波恶。
段誉抬起头来，只见一株杏树的树枝上站着一个人，那树枝不住的晃动，那个人便随着树枝上下起伏。那个人身形瘦小，约莫32、33岁年纪，面颊凹陷，留着两撇鼠尾须，眉毛下垂，容貌十分丑陋。段誉心道：哦，看来这个人便是阿朱阿碧所说的那个风四哥了。果然听得阿碧叫道：
风四哥呀，你是听到了公子的讯息了吗？
风波恶叫道：
好啊，今天找到了好对手。阿朱阿碧，公子的事待会儿再说不迟。
半空中一个倒栽跟头翻了下来，向着北方那身材矮胖的老者便扑了过去。那老者手持一条钢杖，陡然间向前推出，点向风波恶的胸口。这条钢杖有鹅蛋般粗细，推出来的时候嗜血劲风，甚是威猛。风波恶柔身直上，伸手便去夺那钢杖，那老者手腕一抖，钢杖翻起，点向他的胸口。风波恶叫了一声妙极，突然矮身去抓对方腰肋，那矮胖老者钢杖已经打在外门，见敌人欺近身来，收杖抵御已然不及，当即飞腿踢风波恶的小腹。那风波恶斜身闪过，却扑到东手那红脸老者身前，白光闪耀，他手中已多了一柄单刀横砍而至。那红脸老者手中拿的是一把鬼头刀，背厚刃薄，刀身甚长。见风波恶挥刀削来，鬼头刀竖立起来，以刀碰刀，便往风波恶的刀刃上硬碰过去。风波恶叫道：
你兵刃厉害，不跟你碰。
道纵杖许，反手一刀砍向南边的白须老者。那白须老者右手握着一根铁剪，剪上生满倒刺，乃是一件所拿敌人的外门兵刃。他见风波恶单刀反砍，而红脸老者的鬼头刀尚未收势，倘若自己就此上前招架，便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。他自重身份，不愿意以二对一，当即飘身避开，让了那风波恶一招。岂知道这风波恶好斗成性，越是打得热闹越是过瘾，至于谁胜谁负倒不如何计较，而打斗的种种规矩更是从来不守。白须老者这一下闪身而退，谁都知道他这是有意相让，风波恶却全然不理会这些武林中的礼节过门，眼见有戏可乘，刷刷刷刷
连砍四刀，全是劲手招数，势若飘风，迅捷无比。那白须老者没有想到这风波恶竟会乘机相攻，实是无礼以及，忙挥剪招架，连退了四步，方始站定心形。此时他背心已经靠到了一株杏子树上，已然退无可退了。横过铁剪，呼的一剪打出，这是他转手为攻的杀手锏之一。哪知风波恶喝道：“再打一个！”竟然不驾而退，单刀舞成圈子，向丐帮四老中的第四位长老玄薛过去。白须长老这一剪打出，敌人已远远避开，只恼得他连连吹气白须高扬。这第四位长老两条手臂甚长，左手中提着一件软软的兵刃，见风波恶攻道，左臂一提抖开锋刃，竟是一只装米的麻袋。麻袋受风一鼓，口子张开，便向着风波恶头顶照落。风波恶又惊又喜，大叫：“妙极妙极，我和你打！”他生平最爱的便是打架，倘若对手身有古怪武功或是奇异兵刃，那更是心花怒放啊！就好像喜爱游览之人见到奇山大川，讲究饮食之人尝到新颖美味一般。眼见对方以一只粗麻袋作为武器，他从来没和这种兵刃交过手，哎，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喜悦之余暗增戒惧，小心翼翼地以刀尖戳过去，要试试是否能用刀割破麻袋。那长臂老者陡然间带交右手，左臂回转挥拳，就往风波恶的面门击去。风波恶仰头避过，正要反刀去撩对方下阴，哪知道长臂老者练成了极高的通臂拳功夫，这一拳似乎全力已尽，偏是力尽处又有心力生出，拳头更向前伸了半尺。幸得这风波恶一生好斗，大战小斗经历了数千场，应变经验之风，当世不做第二人想，百忙之中张开口来，便往这长臂老者的拳头上咬了过去。长臂老者瞒你这一拳可以将对方的牙齿打落几枚，哪里料得到啊，拳头将到对方口边，对方那一口白森森的牙齿竟然咬了过来，急忙缩手，已然迟了一步了。只听他啊的一声大叫，指根处已经被风波恶咬出了血来。旁观众人有的是破口大骂，有的是哈哈大笑。